但头一次觉得冇乜特别，但越听咧就觉得越温暖，因为咧大家咧都好关心吓，究竟讲完会唔会讲到一半佢自己先瞓着咗咧？咁如果佢都瞓着啦，就唔怪得我哋都瞓着啦。特别系佢琴晚咁长气咁，咁咧我就特别系咧就解落我个手表，盼望咧就系准时喺十点半之前完咗第二堂嘅讲道。我同大家一样嚟咗一个新嘅营地，我同大家一样都系要经历一啲生宝堂，但系神都怜悯我，让我咧大概半个钟头到咧，我就瞓着，一路瞓到六点几，就听到有人周围行啦。咁咧我六点几就醒咗啦，同大家一样吓。咁我哋盼望咧喺呢个第二日呢个夏令营嘅里面，我哋盼望神继续同我哋讲说话。头先我好欣赏几位姊妹同埋一位司琴啊吉他手带领我哋咁好嘅诗歌，正正系预备我哋今日要去听呢个神俾我哋嘅信息。咁喺开始之前，让我哋再一次恭敬嘅到主嘅面前，我哋祷告。我哋嘅恩主，我哋感谢你，因为你俾我哋一个新嘅一日，特别一个新嘅开始，一个新嘅早晨。你又话俾我哋听，每早晨都系新嘅，呢个系一个新嘅开始，系一个新嘅机会，亦都系一个重新喺你面前立志嘅一个好嘅时刻。我哋就将我哋嘅背后求你叫我哋忘记，无论呢个背后系我哋多少嘅成功，让我哋沾沾自喜，或者是多少的失败，让我们心里面犹豫不前。但我们求你在今天的新的清晨的里面，你用你的道光照我们。特别是今早早我们开始我们灵修的时候，我们求你清晰的将今天哪怕只是一句话，哪怕只是一个念头，你就带领我们转变我们的一生，带领我们用我们的余生，我们下半生，或者我们三分二的生命，我们都不知道有几多，我们愿意完全的献给你。愿我们今天所讲的道，所听的道，台上台下的登门你宝血的遮盖，你约束我们，叫我们讲你要讲的说话，你亦都是帮助我们要听你要我们听的信息。愿我们口中的言语，心里面的意念，在你的面前得蒙你的悦纳。我们这么诚心的祷告，是靠赖主耶稣基督的名去求，阿门。让我们先恭敬地翻开神的说话，我相信大家都会有带圣经嚟啊！我哋打开罗马书十二章一到第八节，喺早上嘅时候，我哋一同读一段咁熟悉嘅经文，但系却系同我哋呢个大会嘅主题侍奉嘅人生系非常贴切嘅一段嘅经文。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开始读完到第八节，请。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尽全可喜悦的旨意。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各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公道， 既然我们一个身体上有许多肢体，肢体也不都一样运转，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就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发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作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作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作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讲题叫做应当的侍奉，就是从这节的经文里面。在开始的时候让我讲一个故事，介绍一间浮仔教会的情况给大家听。有一间叫浮仔的教会，大概在北美，它里面有不同的成员，其中有一个他的名字姓肯，林肯的肯，他的名字都奇怪，他爸爸很懂得改名，叫做希登，所以他全名叫做肯希登。他自从来了这个教会之后，他每样东西都做，拖地啦、担凳啦、抹嘢啦、教主学啦、探访啦、开车啦，他样样都肯做。由于别人对他要求的侍奉他从不推辞，所以他非常之的忙。在这个教会里面他非常的投入，以至很多时候他有工作却是没有自己的吸收，很多时候他工作多却是休息得很少，千般的责任落在他一个人的身上。所以久而久之呢，他的灵修呢就慢慢脱节，有时有灵修，有时没有灵修。慢慢呢，他发觉他自己在侍奉的当中是有同工却是没有同伴，有工作却是没有成长。这种的人在教会里面实在很难得，我们觉得他很有热心，但是呢却是看不到他背后侍奉的里面那种的吃力，那种的穷乏。然后这个教会里面又有另外一个成员，是一个女的，她的名字姓何，叫做梁善。你一听个名字都是很不简单的家庭，她爸爸妈妈都是基督徒来的，自小在她一出世的时候就带她上教会，其实可以说在她妈妈的肚子，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她已经去教会的了，所以她一出世的时候就参加婴儿团契咯。哎呀，大家有没有听过，你教会有没有婴儿团契啊？婴儿都有团契的，有的啊，就在那里有团契的小孩子啊，懂得假交道。那么婴儿团契大，那么跟着呢就是儿童团契了，跟着就少年团契，就跟着青年团契，到现在呢她就上了就业团契。但这个何良善呢，在这个就业团契里面呢，换句话说，在这个教会已经有一段很长的日子，但是他发现教会的人呢好像都不得 friendly 不是很良善，所以呢他就试一下。有一次就业团契完了，他呢就站在一个角落，专登站在一个角落，看看有没有人来跟他打招呼，有没有人呢跟他呢倾下偈，翻心下肠。但是当他越站在一个角落的时候，人就越不敢跟他亲近，亦都觉得他不是很 friendly 人觉得他又不是很主动，所以久而久之呢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参加团契的次数越来越少，慢慢地去翻教会就成为被迫的一种的感觉。教会里面都有人留意到他这个情况，特别是团契，所以团契里面有些姊妹就去问他了，你好像在团契里面有些侍奉呢， 你都会点答啦。佢话我又冇咩恩赐，又冇咩侍奉嘅经验，咁点能够侍奉呢？多姊妹话你唔侍奉啊，边有经验啦？你唔侍奉啊，点知道自己冇恩赐呢？但佢一笑而知，呢个团契因为豆仔嘅团契，所以啲人大咗嘅时候，一个一个向外，有啲去第二度升学，有啲去第二个埠嗰度揾工作，所以慢慢地，久而久之，原本有十几个人嘅就业团契，十几个人嘅大学团契，慢慢剩低两个人。在既无竞争亦无选择的底下，这位肯先生就和这位何良善姊妹就结合成为天山的一对。当他们结了婚之后，经过不用半年的丈夫就忍不住了，有一晚回去跟太太说，我看看你啊，教会里面这么多的工作，你连一根的指头都不肯动，你看我啊，一放工的时候在教会腾来腾去，啲嘢都做不完，那你怎么得的？哇，这个何良善啊，都不是啦，简单啊，马上就答回他一句，他说你看你一回到你屋企，人家打过电话的教会的，你就马上赶出去了，你看屋企里面还有这么多的东西，你又不见帮我做。还有啊，上个礼拜你在教会开会，开会的时候有一些意见不被接纳，你就很激气，那就回来找我出气，那现在你又激气又出气，还想找我在教会侍奉，你都不是找我了，侍奉给了你做啦。那以上这个故事实属虚构，如有雷同就真的认真巧合啦，但愿都没有啊。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呢？告诉我们教会很多时候的侍奉就是这样的了，好像看世界杯的足球赛，大家喜不喜欢看 Soccer？ 世界杯足球赛的时候，场上只有22个人在那里踢足球，我们看到观众席上通常有几万人，因为世界杯嘛，就算我们在电视旁边都好啦，你有你拥的球队的嘛。当你的球队一入波的时候，你怎么说啊？你说不是那个球队，你说哇，我入了波啦，我就赢了啦，这样。你说是我赢波，我拥那队入了波。但是当你自己说所喜爱的队呢，将我波一射弹中门楣，或者越门而过的时候，你又怎样？你就想起你中学，想起你大学的时候，你就切，不是这样射的嘛，用脚趾低的嘛，用头这样的嘛，比我都入啦，那你就平头品足。其实足球是圆的，特别在世界杯的情况，你要入一球你都这么容易吗？要入球唯有在场的人才知道那种的难处，知道那种的甘苦。今天我和大家去思想侍奉这个题目，其实侍奉也都是有甘也都有苦的。让我们从刚才那段的经文，我们探讨一下侍奉的真正意义，同埋侍奉应该有的表现。我相信大家圣经还是继续打开的，如果不是我们再翻开。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一开头这里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昨天我讲过，当我们看罗马书十二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所以这个连接词的时候，我们就留意不能够从这段经文这样一路读下去，就对这段的经文有一个很正确的认识。我亦都提过，有所以之前往往会有因为。不用看好远啦，你看十一章二十三十六节那里就有，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但是如果你这样看的时候，仍然原则是狭窄，因为罗马书十二章这里是一个分水岭，这里是讲信徒的生活，而信徒的生活的首要的开始是在侍奉开始的。以上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一章里面讲了很多救恩的大道理，有一些很高深的神学，但是当我们要看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一开始的时候，让我们很简单的去复习一下前面那几章，真的很简单。罗马书第一章讲什么呢？罗马书第一章里面讲到神的事，人所能够明白的原已经显明在人心，我们不可以抵赖你说没有神吗？保罗说自从做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嗱，你睇啊，晏昼我哋可以去睇溪田咯，睇呢个山咯。你睇到山水，呢个唔系偶然嘅，证明有神嘅喺里面。但罗马书第二章、第三章里面，却系讲人心嘅顽梗，故意唔认识神，故意背叛神，甚至做一啲男从男、女从女。做一些很可耻的事情。罗马书第三章更加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虽然是这样，但神会失败的，神是一个不失败的神，神是一个他能够掌管宇宙万物的神。所以去到罗马书第五章那里开始讲神是有福音给我们，神是预备了人可以因信而称义。记住啊，不是因行律法，律法只是叫人知罪，律法让人们等待基督的来临的时候，让我们全心 去信基督，接受基督。但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路第六章一路到第八章里面讲，神将我们救赎了之后，不是单单得救，好像昨晚讲过，不是仅仅得救，仲要我们成圣，成圣一个地步能够满有神的形象。你说一个是几高贵的呼召，让我们似神，让我们像神。但罗马书第九章到第十一章的时候，却是告诉我们有一个危机，这个危机是神的选民以色列人都背逆神，不能够成就神托付给他的功夫，成为外邦人之光，影响外邦人因着看犹太人，因为他们有律法嘛，因为他们认识神嘛，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嘛，他们不能够成为人的榜样，反倒成为一个坏的榜样。是不是神失败啦？不是，保罗这里很清楚说，因着犹太人的失败，神兴起新的以色列人，就是教会，将福音传到万邦。所以在罗马书第一章的结尾是这样说的，第三十三节这里说，心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忠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作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这个是对神那个救赎计划，对神那个全知全能，特别是当人可以失败，但是神却不会失败，神是我们可以信赖的神。一个重赞作为一个结束，所以做一个重赞感谢的祈祷之后呢，就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换句话说，在罗马书十二章一开始的时候，这里不是只是叫我们侍奉那么简单，这里告诉我们 原来侍奉是我们对神心恩的一个回应。如果你不了解神的恩是几长阔高深，你的侍奉就好像那位何良善或者那位肯牺牲弟兄一样，是很勉强的，是很无奈的，是很乏味的。但是我们当我们的侍奉能够经历神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国家，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侍奉就是这么自然的。我们的侍奉是对神一种正确的回应，一个应当的回应，一个应份的回应。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有两幅的图画提醒我们侍奉是什么东西，提醒我们侍奉的真正意义在哪里。第一幅的图画是什么呢？在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什么图画？一幅献祭的图画。你有没有想到侍奉就是献祭？在旧约的时候有献祭，但旧约的献祭都很隆重的，特别是献燔祭，他们有规定的，当你将牛羊献拖到祭司的面前的时候，是要没有残杂的，祭司将它切成块，洗干净，成为馨香的祭，献给神，是这么隆重的，是这么虔诚的，是这么小心谨慎，专心一意的献给神。大旧约的祭当中，所有的祭物当中，其中一个最隆重的燔祭，都只不过是一个影儿。因为旧约的祭是束单的祭，因为旧约的祭是死亡的祭，因为旧约的祭是一时的祭。更加可惜的，旧约的祭是暂时的祭物，一次献上，第二年要不要献啊？重要。明年献完，后年要不要献啊？重要。因为这个是短暂的，这个不是恒久的。但是我们看新约的祭就不同，新约耶稣基督为我们一次献上，希伯来书讲说成为永远得救赎罪的根源。所以一次献上的时候，我们还用不用献？我们愿意献。我们献的跟耶稣献的不同，我们献的是献自己为活祭。根据罗马书讲，不是在今天来到教会啦，你啦有揸车来，你不会骑马来，你不会拖你家里的狗来，你不会拖你家里的猫来献的。教会今天没有祭坛的，没有这个 洗手的地方的。但今天我们仍然要献祭。我们这里要献什么祭呢？圣经告诉我们，要献自己为活祭。新约的祭献给神是活的，活的有时比死的更加难，因为活的有选择的嘛，不是被逼的嘛。你今天每日要献自己为活祭的时候，你每一次献的时候，你都要顺从圣灵，顺从人，不是顺从顺从神，不是顺从人。这个活祭不单止是活，还是一生的，还有永恒的功效。我们不要小看今天我们的献诗有永恒的果效，但是我们在主的宝座面前，我们继续要向献诗去侍奉神。所以今天新约的祭比旧约的祭是更加有意义，是实体来的。当我们看保罗在这段里面讲到献祭第一幅的图画，当我们想到侍奉的时候，我们想到是一个献祭的图画。献祭的图画告诉我们一段的事，献祭必须要牺牲。在旧约的时候，牛羊鸽子 都要舍身，都要牺牲。今日弟兄姊妹的侍奉，要不要多少有些牺牲？十多年前，我还在多伦多牧养一间小的教会，我离开了多伦多环浸信会，牧养一间小的教会，那里的大学生不多，其中有一个大学生在多伦多大学做科学工程，他说了一句、对不起，不是科学工程，是机械工程，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说话，跟着他大学三四年班，正是他前途要抉择的时候，但是他是我们教会的总务员，你知道在教会里面百四五人的教会总务员很忙的，什么都是他做的、他说了一句说话，他不单止参加祈祷会，不单单只参加团契，不单止主日的时候帮手教主学，他用了他很多时间，但你记得这个就是大三大四的时候，所以我说弟兄啊，你都应该摆些时间顾下你的学业。他说牧师不紧要，我成绩表都给你看都得的，我成绩都不错的。但他跟着讲一句说话很感动，他说今日我不肯牺牲我的时间，他日我毕业之后，我结婚之后，我亦都不肯牺牲我今日我不肯牺牲我的时间，他日我结婚的时候，我不肯牺牲我的金钱。你知道作为一个学生，什么是他最宝贵？不是钱，没什么钱的，有的都是爸爸的，不是你的嘛，是吧？爸爸的车来的，你不理的吗？有辆这么漂亮的车，爸爸的不算，但是今天时间是他。所以当我们想去侍奉的时候，活祭提醒我们一件事，要牺牲，要牺牲时间。当你在这里服侍紧弟兄姊妹，当我在这里讲紧道的时候，我就要牺牲了，不在另外一方面陪家人的，是吧？我不是说我牺牲，我的意思是你不能够一生两用的嘛。你的教会又是，当你在这里侍奉的时候，你要牺牲了另外一件事，这个牺牲是值得的，因为是对神心恩的回应。这个活祭也都给我提醒一件事，这个祭除了是要牺牲之外，也都给我提醒是要有计划的。特别是我们弟兄姊妹，如果两个人两夫妇结了婚都有工作，那么恭喜你，那你的经济就松裕一点。但如果一个人有工作，或者小孩重费的时候，太太又好，丈夫又好，辞了工在家做 homemaker 的时候，那另一份的薪水就真的要很整定，因为一家四口五口不容易处理。那你说十一奉献我都做得到十一而已，因为比这个 Uncle Sam 都不止十一了。但不是、教会又讲天堂、又差传、又慈惠、各方面的需要、那重要不要奉献啊？两夫妇商量一下都要奉献。那怎么奉献呢？就讲定了，今个月我们最多在外面吃一次唐餐，麦当劳是两餐，我们餐就不要换那么多了。你有没有试过这样？你有没有试过用个簿将你这个月花多少钱来写出来，咁完之后呢，拿那些能够摆得出剩余那些去做十一以外的奉献，这个就是侍奉。献祭是一种牺牲，我们侍奉有时是时间给神，有时是金钱给神，跟着我们要讲恩赐才干都要给神。当我们讲到侍奉是对神一种的祭的时候，保罗又提醒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什么叫将身体献上呢？在你讲什么叫将身体献上的时候，我很想跟大家看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三节和十八节。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三节知道告诉我们听一段的事情，从第十二节讲， 特别是讲到我哋未信主之前，我哋乜嘢啊？我哋系将我哋嘅旧人，将我哋嘅我，系献俾私欲，系任凭己意嘅。希望唔系我哋信咗主之后，都系容聚喺我哋嘅身上作王。所以十三节嗰度话，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嘅器具。我唔知道每一个信主嘅人，你生命有几大嘅改变。一个人能够感动其他人归主，唔系你个口，乃系你生命嘅改变。我再讲一次，喺今日里面，好多人好识讲嘢噶，真系讲到天上嘅雀仔啊，都俾你氹咗落嚟，所有人都埋嚟听，但系咁又点啫？如果你生命冇改变嘅时候，莫讲你爸爸妈妈唔受你影响，连你嘅妻儿子女啊都唔肯去听你所传讲嘅耶稣基督。点解会咁呢？因为我哋在未信主之前咧，根据罗马书呢一段十六章嘅十三节同埋十八节，话俾我哋听，从前我哋唔认识主嘅时候，我哋将我哋自己献俾不义，成为不义嘅器具。换句话讲，简单嚟讲，从前我哋唔认识主嘅时候，我哋可能讲一啲我哋唔应该讲嘅嘢，我哋睇一啲我哋唔应该睇嘅杂志、computer， 我哋或者去一啲我哋唔应该去嘅场所，我哋或者做一啲我哋唔应该做嘅事情。我哋甚至听一啲我哋唔应该听嘅闲言闲语，呢个唔系等于将我哋嘅肢体、我哋身体嘅一部分献俾不义作为佢个工具咩？但我哋信主之后，保罗话俾我哋听，唔系咁，要将身体献俾神。呢个将身体献上，并唔系话将我个眼啦、我个耳啦、我个手啦、我个口啦，各部献俾神就算。其实呢个身体献上唔系净系我哋每一个器官、每一个肢体嘅总和。其实呢度保罗讲身体系讲我哋全人，我哋个 whole body， 我哋嘅身、我哋嘅心、我哋嘅灵，我哋嘅全人都要献俾神。这个才是真正的将身体献上。所以我们今天在退休会里面，我不会刻意跟大家有个呼召，一个的全职的呼召，一个生活的呼召，一个信主的呼召，不需要。因为保罗对于所有信主的基督徒，认识神的人，告诉你听，是没有分等级的，人人皆祭司，人人要动员奉献，要侍奉。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都是将身体献上的人，并不是今天、我入了神学院，我做了牧师，我就是将身体献上。这里所以弟兄们，是对你们每一个认识神的人来说，所以这个就是保罗给我们看到的这个献祭是侍奉的第一幅的图画。第二幅的图画是什么呢？我们继续读下这段的经文，大概会有一些的线索。他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体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里告诉我们侍奉、这里有第二幅的图画，侍奉第一幅的图画 是献祭，侍奉第二幅的图画是什么？是敬拜。我记得我在十三岁的时候受浸，我忘记是1960几年，总之是1960几年，那个时候受浸。当我受浸的牧师告诉我， 以后你要风雨不改的参加主日崇拜。哇，他一句的说话影响我一生，还影响我的仔女。我的仔女有一个很大的 complain， 他说爹地啊，我不记得自我出生到现在，他们16岁19岁好，有哪一日的主日我是可以不回教会。没有啊，除了病到不动得那天，在家的时候都有家庭崇拜啊，我们有家庭崇拜啊。所以呢，他差不多自出生一日到他入大学之前，没有一个主日是可以有选择不回教会。一到入大学就不同了，真的考家庭的影响力了，很多入了大学的大学生不回教会的，中国人如此，韩国人更加如此。我自己的仔都是头一年回教会比较少一点，第二年好一点了，他现在去了个 campus， 第一日的星期六已经遇到30多个亚洲的基督徒好爱主，所以我心里面放落一嚿的大石。侍奉是敬拜，难怪我们去到一些西人教会的里面，我们看到的 Sunday worship， 他说什么 Sunday service。Worship is service， 侍奉就是敬拜。很多时候我们想到侍奉不是这样的，我们问他，你弟兄，你在你的教会有什么侍奉呢？或者陈姊妹，你在你教会里面有什么侍奉呢？很多时候我们问他侍奉，我们就是这样想，你在教会里面是不是教主学的，是不是探访的，是不是做部长的，有什么一官半职，是吧？如果不是都做组长，不是都做司事，那就是侍奉。敬拜就是侍奉，那我们现在个个在敬拜都侍奉着，是敬拜就是侍奉。很多时候我们讲到侍奉的时候，我们马上跳到讲工作，但是侍奉的最基本我们叫做本位的侍奉。本位的侍奉是敬拜。我们在本位的侍奉之外之上，还有工作的侍奉，还有生活的侍奉。我们每主日回到教会的主日敬拜，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侍奉来的，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见证来的。主日如果你不回教会，你说你是基督徒，人都会怪怪地啊。为什么你今天去钓鱼的？我就不信主，我去钓鱼，为什么你又来钓鱼的啦？这样咁又啊，唔系啊，牧师放我假，牧师放你假，上帝都唔放你假，系嘛？唔可以噶，你主要如果系拆先炉添，更加离晒谱啦，系嘛？唔可以啊，你搏下啦，唔可以咁讲噶。主日嘅时候系咪基督徒都好啦？系一个形象，嗰啲认识主嘅人喺主日都会去敬拜。咁当然一个礼拜一日嘅敬拜系唔够，我哋一个礼拜只系一个主日崇拜系唔够嘅，我哋仲有平时礼拜一到礼拜六嘅敬拜。所以咧，我好主张大家有家庭嘅时候啦，你要好好在你儿女仲系细嘅时候，仲系你捉得住佢嘅时候，仲系你控制到佢嘅时候，你开始家庭的崇拜。在今日依堂或者今晚依堂有机会，我同你介绍我家的家庭崇拜。所以侍奉就是敬拜，我们要在神面前好好的学习敬拜，以致我们能够真正的掌握到侍奉的意思。在我们中文圣经的和合译本出现侍奉这个字有208次，但是其中有102次讲到侍奉的时候就讲到敬拜，而只有82次的时候 讲到侍奉的时候是讲到奴隶主人的服侍。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最主要讲到侍奉的里面有半数以上是讲到敬拜神。所以我们忽略了敬拜，我们就等于忽略侍奉神。那我们的敬拜最重要的是什么？我相信平时要有好的敬拜，每日要有好的灵修。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的读经、祈祷、默想，这个是最基本的敬拜，这个帮助我们侍奉的能力的根源。以致我们的侍奉是有内涵，以致我们的侍奉有正確的动机，以致我们的侍奉是根据神的心意而去侍奉。我记得很久以前我看过一本 Sigmund Freud 所写的一个故事，我又觉得这个故事呢和讲侍奉的人呢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所以姑且呢我就将它中国化和大家分享一下，很妙的一个故事。他说话说呢，中国有一条村，那条村仔是细细，但那些人很聪明，整日走埋一起，除了做工之后呢，茶余饭后走埋一起呢，他们就度巧了。他们度什么巧呢？就是帮人解决困难。他们一班聪明仔走埋一起就度巧，以致到村里面的困难差不多都被他们解决了。但是周围邻近的县啊、省啊，啲人有好多个困难都会嚟揾佢哋请教佢哋，所以呢条村嘅威名就远播啦。直到有一日喺大井里面嚟咗一位叫黄员外，你知员外都系好有钱噶啦，德高望重有钱。黄员外嚟到呢条村嘅时候，呢班人呢就一蜂拥而上，就话：哇，黄员外，黄员外，乜嘢风吹你嚟啦？啊，你今日光临我哋呢条村，究竟有咩事啦？咁，黄员外话俾佢听：我不瞒你，我不远千里而来，都系有求于你哋。我带嚟一个难题啊！嗰啲人一听到黄员外咁有学问、咁有才势，就即刻奉承佢，就话：诶，黄员外，你冇乜嘢问题系解决唔到噶噃，你何必要嚟问我哋啦？咁经过彼此客气一番，黄员外就将佢嘅难题讲咗出嚟。佢话：我最近买咗一匹马，呢匹马系我喺全中国啊，我认为最好嘅一匹嘅骏马。佢跑得快，佢做得好多嘢，咩嘅动作佢都做到。但有一样嘢佢唔系几好，就系呢匹马食嘢相当多。我有一个难题，就系你点样能够让佢做晒佢而家所做嘅嘢，但系食嘢少一啲得唔得啦？哇！当黄员外一问呢个问题嘅时候，我哋就有共鸣啦。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咁佢话食少啲得唔得啊？咁我翻嚟，哇！黄员外，你个问题咧真系好高深莫测，大概我哋都冇乜问题，冇乜办法噶啦。不过你容许我哋几兄弟讨论一下，然后俾你一个答案啊！哇！呢班不愧系聪明人，只不过喺一盏茶之间就谂出一个妙计出嚟。佢哋又派代表同黄员外讲：黄员外，黄员外，你匹马系咪食好多嘢噶？总之话两桶。我话唔紧要啊，食两桶嘅草，咁咧你一餐攞起一条，佢唔知噶，咁多嘅草攞起一条，第二餐又攞起一条，嗱你记得啊，好 consistently 啊，每一餐只系攞一条啊，咁样如此这般你咁做啦，终有一日你只马就唔使食草噶啦，个礼拜试下啦。当你们笑的时候不要笑、啊、有些人减肥不成功，我就做一个建议、啊、如果你吃饭的时候妻子就 得出丈夫啊，你一餐就吃少一粒饭，第二餐又是一粒，第三餐又是一粒，终有一天你就不用，你就减肥成功了，不是那么开心的，终有一天你就减肥成功了。哇，王爷，我一听完他所说这个妙计，哇，你这个妙计我都没想过，我姑且筷子一下。如是者经过一段的时间，有一天王员外黄昏的时候又骑着一匹马回到这个村，那些人又蜂拥而上，王员外就对他说，他说你还记不记得几个月前你给我个妙计，我照着这么做，我告诉你听个消息，今晚我的马只是剩下只是吃一条草而已，如是者第日朝早啦，清朝啦，佢就唔使食噶啦。佢话咧，我以前听你班人咁聪明啊，我阿黄员外都好聪明噶，我就好唔抵得你。其实我黄员外富甲天下，嗰只马食唔食草咧，根本都唔拉得我噶。不过我就用呢个难题嚟试下你哋究竟有几聪明。但你毕竟是聪明仔，出到咁嘅妙计，到我心里面都好过意唔去，所以我要请晒你哋全村嘅人，听日嘅中午嚟到我嗰个借下，我请你食翻一餐，以表示我个谢意同埋歉意。我班人话好啊，结果第二朝佢哋全村人去嘅时候，啱啱赶得上。食王员外嗰一匹只骏马，因为佢阿马已经死咗啦。我哋讲呢个故事系咩意思呢？同样今日嘅教会，好多时候我哋侍奉神，我哋冇顾及到自己灵命嘅健康。好多时候我哋侍奉神嘅时候，我哋拼命嘅做。第二心就够啦，咩聚会都参加，乜嘢嘅侍奉都参加。所以我哋对于读经、祈祷、灵修、独处、认罪，我哋认为呢一样系次要嘅。喺刚开始我哋咁样做嘅时候，我哋嘅心系唔安乐。哇，净系侍奉唔灵修，如果牧师。执事长老问到我，喂，最近你有冇灵修？咁我点讲咧？我一定讲唔出。我哋喺起初嘅时候唔会咁，我哋越多嘅侍奉嘅时候，我哋越战战兢兢嘅灵修、读经、祈祷，注重同神嘅关系。但系冇几耐，年复年，月复月，我哋发觉我哋喺教会嘅侍奉嘅岗位越嚟越多，团契越嚟越大。会越来越开得长，我们发觉千般的责任落在自己的身上，于是我们就突巧，时间是这么多的了，那怎么算呢？向什么开刀呢？向灵修开刀。从今天开始，我的灵修读经时间少两分钟，祈祷少一分钟，不要紧，抽了一条草而已。最初的时候做都心里面很不安，但后来惯了，发觉我开会的时候，我仍然起身咁多嘢讲，教会的事工仍然有进展，我的主日学仍然有人嚟参加，所以我哋话得啊，我哋揾到条秘诀，揾到条窍啊！广东人讲，就系我侍奉忙嘅时候，我可以唔灵修，甚至隔日嘅灵修。我想问大家喺我哋当中有冇人做过呢件事咧？大家都是笑啊！但我代你答，我相信有，因为我曾经做过。我曾经在大学的时候很忙，在工作的时候很忙，答应了教会很多的侍奉的时候，我真的没有时间灵修。原本说朝头早就推到晚上，晚上他就说我都散晒了，神都不介意我在这里整色整水地看一看就睡着觉，所以呢我都是第二年修了。那么多时候我找藉口，所以我都试过我要悔改。 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到，当我们讲侍奉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神要我们注重的就是这个基本的动作。我们要侍奉神的时候，有一个基本的动作，就是每日在主面前的读经、灵修、祈祷、认罪、亲近神。我们刘富利院长曾经讲过一句的说话，就是他在中原大学做校牧的时候，他设了一个自嘲，他说如果没有好好的灵修，请你不要玷教会的圣功，被你搞弯，被你搞和。所以话几咁重要，佢系注重大家弟兄姊妹先注意喺主嘅面前生活，每日喺主面前嘅亲近以及敬拜。所以讲到呢度，我哋睇到侍奉，第一系冇错系工作，但系呢个工作嘅态度系对神心恩嘅一种回应，系甘心而乐意嘅。第二点，我哋睇到侍奉喺神嘅面前，是必须要注重我们在主面前那个敬拜和灵修，因为侍奉就是一个敬拜。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这样的侍奉是很应份的，是很应该的，是很正当的，不是一个额外。那跟着来呢，我们继续看，刚才我们看了第一部分侍奉的两幅图画，跟着我们看，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我们凭什么侍奉啊？不是凭知识，乃是看各人的恩赐。侍奉是神给我们一个恩典，一个权利。但是我们侍奉的本钱，神都给了我们了。神给我们有百般的恩赐。乃大家考考大家，圣经里面有四个段落讲到关于恩赐的，大家讲唔讲得出啦？咁，但我问人咧唔系好刁钻噶，我唔问你几节噶，我只系问你第几章啫。第一段讲到关于恩赐嘅，喺新约只有四段，好明显。第一段系罗马书十二章。咁你记得罗马书十二章嘅就，请你记埋另外一本书嘅十二章，就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你翻去揾揾。呢度系讲恩赐。咁然之后咧，记得两个十二章嘅时候，你要记得两个四章啊。另外一段系以弗所书第四章，同埋彼得前书第四章。咁就差唔多新約讲到侍奉嗰个嘅 list 已经齐备。罗马书十二章由第五节呢度讲到一路到第三节到第五节，我读一次俾大家听。我哋侍奉神要发掘我哋嘅恩赐，佢话我凭着所赐俾我嘅恩对你各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但在后面第五到第八节有七个地方提出七种的恩赐，但在这里首先说，我们运用我们恩赐的时候，我们要凭着神赐给我们的信心的大小，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合乎中道的意思就是说中庸之道，我们中国人中庸之道是最好的。中庸之道的意思就是说不会过高不会过低。你有没有当你邀请弟兄姊妹侍奉的时候，他答应他答复你怎样？不要找我啦，我最没有恩赐啦，什么都不懂，你找他啊，他啊，他最多恩赐，你找他最啱啦。但你说你样样不懂，咁你就埋没你嘅恩赐啦，你将自己睇得过低。你话别人样样都懂，你就将别人睇得过高。你将呢四段嘅恩赐返去反复睇，我担保你 在教会里面没有一个人，包括牧师长老、最有恩赐的弟兄，是能够有晒所有的恩赐。可能神是公平的神，神会将恩赐只是给一个人，有些人没有的，如果真的我没有的时候，第日我面见主，主啊，我不用侍奉你，因为我没有恩赐，没有恩赐怎么会侍奉呢？因为恩赐的目的是为了侍奉，是为了要成全信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以弗所书讲的。神给我们的恩赐不是叫我们自己孤峰自赏的，不是给你这么好歌喉，这么懂得弹琴，等你出来演奏啦，整个教会都不及你的啦，每次大场面、小场面、中场面都是你一个咪的。我们让不同恩赐的人都有机会可以侍奉，所以我们诗班是一个好好的联合侍奉。我们不是个个主日都独唱的，我们教会不是个个主日都独唱，我们要合唱，要将恩赐去配搭。有些人他天生生出来呢就可以唱 soprano， 你知不知道唱 soprano 很难，你的体力不够的，你的声底唱不到 soprano， 你就唱不到 soprano。所以就是神给你的恩赐，如果你唱到 soprano 的时候，我不该你快点学体谱啊，因为没有哪几个人唱到 soprano 的。啊，对不起啊，是 auto 啊，我搞错了。soprano 个个都得跟住个琴子啊 ，auto 啊，第二步啊，女音第二步啊，唔系个个人唱到噶。我师母冇嚟，我师母唔唱到 auto。所以咧，你有咁嘅恩赐嘅时候，千祈唔好埋没啦，唔好话多你一个唔嫌多，少你一个唔嫌少啦。呢、这个 soprano 个位系你，同时服侍啊系啊，好多弟兄咧，你有服侍嘅恩赐噶，你个手艺系好好噶。你可以帮助好多人的，咁就请你嚟啦，做下音响嘅控制，喺教会里面做小修啊，仲有劝慰嘅恩赐都好重要。你唔好话哇牧师啦，牧师太太又系 counselor 又系 therapist， 唔系噶，我哋人组织业化噶，我哋再做劝慰，又系你，我知道牧师一定嚟，我预咗你嚟。但你去又不同啦，你要额外的，你要佢真系企起身嚟欢迎你噶，佢从心底里面欣赏啊。但我要矫正呢个观念啊，牧师嚟探都唔系职业性嘅，系牧师出于爱心嘅流露，系弟兄姊妹嘅通知。所以段经文话俾我哋听，我哋肢体要彼此配搭，要看得合乎中道。特别是当我的教会已经有200人崇拜、105人崇拜、300人崇拜的时候，我们看到各样的恩赐的人就出来。当一些教会过了300人的时候，很多人的恩赐变成潜水艇。那段时牧养的教会，我们有六七个教牧同工，我昨天说了，只是医生和医科生到30个，所以很多人潜水艇，好优秀的翻译员从来未见过他翻译的，直到我们分堂的时候一分为二，不是分裂了，我们史无前例的刻意的将他两堂分治，一个在加布罗，一个在丹塔，一分的时候有个弟兄一站上来的时候，哇，他讲的说话很有磁性，很准确，无论你讲什么广东话多刁钻，他都能够立时翻译英文，翻译得恰到好处，因为他读外文系，他今天做 sales 的 representative， 他头脑转得很快，但他没有用他的恩赐，他说使乜啫？当时的教会里面翻译人有20个，使乜嘢我？但今天用得到你，希望你有恩赐不要埋藏。我们的传道人呢，我们的弟兄呢，哇，只眼很明亮的，一定看到你有恩赐。咁你话我都系唔知啦，咁唔紧要，我今日为你预备咗一个，你有此恩赐吗？有出头题啊，你都系做啊，咁咧你咁话里面有个规矩噶喎，啊，你一睇落去咧，如果你系 嗱，譬如第一题啦，我读俾你大家听，啱啱俾你吓。佢话你喺你喜唔喜欢喺公众场合讲嘢啦？咁如果你话好啊，得啦，公众场合我最中意讲嘢，越人多我越喜欢讲嘢。咁咧你就剔个四字咯，你话甚少啊剔个一字啦，就系咁样。嗱，里面啲题目反反复复问你啊，到最后你加起分咧，你分到最多啦，咁啊就系你啦。因为经过十次八次问啦，不同角度问啦，你都系有咁嘅恩赐。嗱，今日唔喺度做呢个问题先。嗱，呢个系第二段，罗马书仲有第三段嘅，就系呢度咧，我哋睇到保罗同我哋讲，嗱，从呢个第六节到第八节，佢话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的就当照信心嘅程度说预言。或作执事的就当专一执事。嗱，我哋留意呢度提到七种嘅恩赐，我哋留意中文和合译本时时讲到专一，专一呢个字喺原文系冇嘅，所以喺翻译里面点点点点点点，但系冇，点解翻译出嚟啦？换句话讲，里面翻译专一呢个字嘅时候，让我们能够更加清楚体会作者的意思。为什么要专一？这个是今天我讲到最后的一个重点。因为我们的人的恩赐有限，因为我们人的生命时间有限，因为我们人的金钱有限。最怕我哋啲人自己讲句说话，我周身刀嘅，但系都冇张利啦。如果你真系周身刀嘅时候，希望你拣一两张最利嘅，你就专一去做。点解？请你记住我第三点，侍奉系对永恒事工一个好有意义嘅投资。嗱，今日我哋知道个美国嘅经济唔好，我哋睇到 mutual fund 好多嘅投资都唔得，但系一样投资一定得嘅，我担保你得嘅，呢样嘅投资永远唔蚀本嘅，就系用你嘅恩赐，用你自己嘅生命去投资去侍奉神，一定有回报。但系有一点，你要专一，你要用其所长。作为一个传道人，我讲我的恩赐不是很全面，但我时时教导我们的弟兄，你要用这个牧师的所长，你要用这位长老的所长，你要用这位姊妹的所长。就算他很多恩赐，但他都有一两样最长的，你就当专一劝法，就当专一执事。但我讲一个我个同学的例证给大家听，一个我好老的同工的例证给大家听，你就明白我在这里讲什么东西。我在加拿大牧会的时候认识一位很优秀的大学生，他读书很优秀，读电脑系，读硕士，差不多二十年前他就回香港。二十年前在加拿大电脑系的硕士不多，他回到一间教会里面，一间小教会里面，个牧师就问他：某某弟兄，听说你喝过咸水的，你回来教会加入侍奉好不好？他说：牧师，我没什么恩赐，我所学的不多，但我懂一样东西，就是我懂用八个的 Over Projector， 不是八个，十二个 Over Projector，将佢连埋起嚟，又放福音电影。二十几年前哦，十二个 Over Projector 哦，哇！一听起嚟都好得人惊哦。哇！个牧师听过啱啦。呢、这个时候咧，就系、是、我今年我哋教会要喺长洲借咗建造，喺嗰度一个福音营，俾今届嘅呢啲会考生，特别嗰啲考得唔系好好嘅，去嗰度向佢哋报道。又将嗰啲咧考得入大学嘅学生，咁又向佢哋报道，总之一网就打尽。咁佢话冇问题，牧师。但系咧都唔好讲咁快，牧师，我边度借 十二个公费啊，啊唔系好，嗰啲叫咩图册 ？slide 图册啊，我知道只十二个 slide 图册啊，我即刻将佢拎埋一齐，点样做我识？咁佢话，咁我俾不同教会嘅电话你啊，你打电话你借啊，哇个顶好辛苦啊，哎好难啊，先至借咗十二个 slide 图册。但每一个都有个箱噶嘛，好大盒噶嘛，二十几年前 tap 咯。你知二十几年前啊，香港好景噶，系咪好景噶？大家香港嚟都知啦，好景噶。二十几年前，嗰啲的士司机可以拣客噶，一睇到佢哇大张大张中张，唔要你又走啦。所以佢等咗半个钟头，冇人肯接佢去码头。呢、这个时候佢谂起教会有一位弟兄，呢位弟兄好妙啊！呢位弟兄咧系揸的士，但呢位弟兄咧每一次轮到佢班揸的士嘅时候咧，佢哋教会十一点敬拜，佢就十一点之前嘅五分钟，佢就将车开到教会嘅楼下附近嘅停车场，咁啊将佢起咗个咪标，啊落咗个咪标，几时有客啊？吓、啊，咁样佢就停咗架车。帮公司啦就计数啦，当载客咁啊，走咗上去崇拜，崇拜完之后冲嚟睇一睇个咪标，睇下行咗几多啊？你知道唔行车，个咪标落咗嚟都计钱啊！咁咧就攞翻啲钱摆翻落个篮啊，俾翻公司。但系咁真君嘅一个弟兄，每个星期日如果系轮到佢要上班咧，佢咧就唔 skip 崇拜，佢做的士司机都敬拜。并且又唔亏负公司，所以呢个大学生，我呢个好朋友就话：，哎，我谂起佢啦，我打电话俾佢，希望佢肯接我。跟住佢打电话，佢就收架车嚟。佢一睇到佢大张细张就笑，佢话唔怪得我啲同事唔做你生意啦，帮我做。咁不过你今日做乜嘢事要大张细张十几箱先得噶？你去边啊？佢话你车我去码头啦，我搭船去长洲，我要去福音营，我要喺嗰度报道，我要负责咧啊放呢啲福音嘅还单咁。咁话哦，原来系咁样。咁咧就意思者讲咗冇几耐，好快去到码头咯。去到码头佢又帮佢搬啲嘢落地下，听我送你上船啦。阿弟兄咪住，我上车之前同你讲过，一定要收我钱。所以而家几多？睇咩表？俾翻钱嚟，啊，仲有行李钱。佢话咪咁傻啦，大家都系弟兄上船啦。佢话乜嘢咪咁傻？于是两个人啦，你拉我扯，你拉我扯。你知道香港人啦，一睇到呢啲，哇，有戏睇咯，先而口角，继而动武，真系精彩啊！都围好多人喺度睇啊！哇，越睇嘅时候，呢两个大男生落唔到台。我话你要，唔使咧，要跟住咧。这个的士司机弟兄就搭着手在我的朋友身上，他说弟兄弟兄，请你听我讲最后一句说话。他说我读书少，小学都不毕业，如果你现在叫我和你去长洲去向那些大学生，向那些毕业生去讲福音，我有什么好讲？我没什么好讲。你就将我一笔的的士费当作是你一次去侍奉的投资，你就带一笔钱入嚟啦。他说我不能够收你，你可不可以容许在这个福音事工上，我与你有份，我与你同工。这个弟兄一听到啊，好啦，咁样啊，架船快要开啦，他又带晒呢啲 slide projector 上船，就去长洲。嗰一年神好祝福嗰个福音员，好多人信主，甚至个弟兄将嗰啲三分嘅的士钱全数摆落去奉献箱，我哋有奉献箱啊，全数摆落奉献箱去支持嗰次嘅福音员。侍奉系一个好有意义嘅投资，我哋唔好话，哎呀，如果我今日唔侍奉，我赚多几多钱？那些做医生的，那些做律师的，如果我这个礼拜六不侍奉啊，我走去做急诊啊，我认识一个二十几岁我们教会的弟兄，两兄弟孖弟，两个都是医生啊，一毕业之后没几年的，每个星期去 Mississauga 的 Demo Hospital 一个 weekend 啊，二十几年前啊，你估计一个 weekend 赚多少钱啊？ 3000元，額外的3000元啊！二十幾年前3000元加幣，咁你睇下，我哋啲教授，我哋好多嘅老闆，好多嘅專人，如果我唔將件事事後我侍奉嘅時候，我能夠賺多好多錢啊！我馬上可以換多一架奔馳啊！我要去多幾次歐洲旅行，冇錯，弟兄你講得冇錯，但係侍奉是一个对永恒的投资。最近我参加过几个的安息礼拜，我发觉一件事，尽管你家财万贯，尽管你知识渊博，尽管你交游遍天下，但有一天你要离世的时候，你乜都带不走，你带走的就是神给你的应许回天国那里。但如果你在世上的侍奉，我相信每一样会落空。让我们彼此勉励好不好？让我们彼此勉励，在今生当中，除了我们投资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前途里面，让你记得不是卖牧师、卖执事、卖童工、卖某一个好朋友的账，俾面你，所以我同你侍奉。侍奉不是这样，是一个很值得在永恒的投资。我在大学毕业到现在30几年，当我见到我的朋友的时候，大家不约而同揞卡片出来，啲卡片里面金盒载住金边，里面百几个 title 嘅，冇咁多啊，夸张啲，4-5个 title， 见到笔中英文，但我睇到嗰啲 title 嘅时候，我话我冇 title， 我只系一个 title， 就系牧师，就系牧师。但我同佢讲嘅时候，我心里面我真系值得，因为神呼召咗我，让我哋一齐祈祷，让你我嘅生命成为华人教会的祝福，让我们到主的面前将自己再一次献给神。亲爱的天父，你今天让我有机会站在一班非常年轻、非常有恩赐、非常有知识，亦都非常活泼的健康的弟兄姊妹面前。主，但愿我这个微小的蜡烛既然被你烧的时候，但愿我这支蜡烛能够影响其他的大蜡烛，能够一生为你烧纵。主，这个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侍奉，是应当的侍奉，是合理的侍奉。求你继续用你圣灵说不出的胆识感动我们，向我们说话。祷告奉赖主的名求，阿门。